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身体健康很重要，灵性的健康也不能够忽略。每周二的灵修神学帮助我们审视自己的灵性，有哪些是我无法突破的？我们如何的操练自己学像耶稣？操练哪一些的功课呢？包含了放慢脚步、认罪、独处与静默、祷告、做仆人、灵修同伴。目前周老师带领我们进入的是放慢脚步的操练。今天周老师他以生活为例，分享七个可以实际操练的事情。另外他也会进一步的谈到进入天父更深的同在中七个灵修原则。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怎么操练放慢脚步的这个生活，这里容许我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实用的我不想讲那些比较这个形而上的盼望说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可以跟大家理解几个想法。给放慢脚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刻意选择慢车道。 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弟兄姐妹。 那么但是强迫我们学习操练我们不要那么忙，不要那么冲。 冲嘛，那么不是说让你开得很慢，不按照那个 speed limit， 按照那个时速，但是不要开那个快 fast lane 相信你在的慢车道开按照时速来开的时候，神会把你安全的带到你要去的那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容易操练，大家都开车那么礼拜天早上不要为的是这个什么赶这个崇拜导致这个蛇行好像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个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选择刻意选择那个慢车道来帮助自己在很小的事上学习操练慢下来。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禁止这个宣布禁止按喇叭那么按喇叭的人一般是什么？很急啦。他觉得前面那一个人他开车太慢了，他需要前面那部车子让步，那他可以开快一点。那么按喇叭，弟兄姐妹，不是爱的表达啦。不是爱的表达。所以那个什么一个方式就是帮助我们慢下来，就是不要一直按喇叭，一直要强迫对方要让你的车子可以开到前面。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动作。还有一个动作是慢慢吃饭。慢慢吃饭也是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慢下来。那这点其实我一直在操练，很多时候太太提醒我那么就是要慢慢吃很多时候他花一个多小时时间在那边煮饭我十五分钟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个是对那个煮饭的没有太多尊重。 所以那个慢慢吃饭慢慢吃饭也是个方式，那么可以吃到每一颗饭粒的味道，每一块肉的味道，每一块每一根菜的这个味道。 慢慢吃饭在华神我的学生本身都像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什么，我们华神有三菜这个一个汤包括水果，他们都说拿了一个大碗公那么就这个啪啪啪 三道菜就混在一起了，有点像美国那个 chop suey 不知道大家去过美国美国有这种 chop suey 这个广东人开的这个杂碎所做的这个什么菜所以因此那个什么慢慢吃饭是非常可以一个很好的方式，很实际方式帮助我们慢下来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堂，很多时候学生吃饭就是几乎那个饭粒都喷出来，因为他忙着要讲话。好，这个是一个方式，慢慢吃饭。 还有呢，就是在超市里选择那个最长的收银台哈，这个也非常实际的 ，OK， 非常实际。到这个Costco 去哈 ，Costco 去，或者到这个什么大卖场去哈，买好的这个东西以后，那么选择那个最长的收银台哈，往往你就会冲到或寻找那个比较短的哈。但是一个方式就是强迫自己操练慢下来，就是去选那个最长的收银台。这个很小的动作，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成我们生活的习惯的话，我们就会选择比较慢下来。OK， 好，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做到的部分。还有就是重新读一本书哈，这个也是个方式。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读书的量不大，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只看一些short messages 短的信息。看这个推特上的短短信息，看这个脸书上的短短信息啊。但其实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慢下来，就是慢慢读书，一边读一边思考这个书的这个内容。林肯我们知道说他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太多书可以看，所以因此他把他书架上的书都看得非常的这个彻底。所以从这些知识当中里面，他得到很多的智慧。所以因此重读一本书也是个方式帮助我们慢下来。还有呢，就是请大家看一下，就是慢慢的开始新的一天。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时间观，新的一天本身不是这个永和豆浆开门的时候是新的一天，也不是那个什么 Starbucks 咖啡开始煮咖啡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咖啡的香味从这个咖啡店 Starbucks 的店里面飘出来，不是，那个不是一天的开始。弟兄姐妹，一天开始本身什么时候呢？就是黄昏的时候，是你要准备休息的时候。这犹太人的这个时间观，所以怪不得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读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那什么意思呢？当你要准备休息的时候，其实你要完全交托。所以一天的开始本身就要学习要把那一天交托给神。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okay? 你不得不交托，你跟神求，那你可以一觉到天亮。因为我们知道说睡眠也是神所创造的，你只有神可以让你睡、okay、那么睡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恩典、啊、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好好睡，需要靠安眠药来睡觉。神自己不睡，神是一位失眠的神，弟兄姐妹、okay、他不太睡、okay、所以为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直到这个天亮。但今晚上我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谈这个睡眠的神学，其实身上谈到非常多的睡眠有关的事情。那么包括在创世里面，神那个使这个亚当沉睡，那么是第这个提到是第一次人睡觉的时候。 OK， 好，那么所以这一提到说，其实一天的开始就是你和我是黄昏的时候要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不得把那一天交托给神，慢慢的开始新的一天。好，这个是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慢下来。还有呢，就是沉淀的时刻。什么叫沉淀的时刻？在这忙碌生活当中里面，我们基本上不太思想，不太反思。那么最近这几年，我就要求我的学生做个功课，每个礼拜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做反思，思想。所以把他们反思思想东西写下来给我看。因为在神学里面大家也非常忙，学生也非常忙这些课程，导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停下来思想反思他所听到的所学到的。不晓得大家在这个每个礼拜天来这边听到有没有一个反思的时间。那么这里提到这个沉淀的时刻，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里面，我们可以有几次的沉淀的时刻，不需要太长。 OK， 三分钟。比如说我们那个什么如果一个早上几个小时很忙，就停下来三分钟，这个把那个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甚至可以透过感恩的方式告诉神说，神啊，感谢你保守我走过这几个小时，就跟神谈说，其实后面的几个小时也求神帮助我做一些正确的决定。那么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小的方式，帮助我们来放慢脚步。好，那么还有就是最直接的，就是这边所说的花一点时间与神在一起。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后面的这个部分会跟大家更多的说，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快的就 跳到下一个这个部分了。所以刚才跟大家提到好几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放慢脚步。好，那么放慢脚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就让我们想到说，其实一个方式就是如同刚才所提到，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如果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的话，我们怎么做呢？ OK， 所以这里跟大家提到进入天父跟神的同在中的七个原则，我盼望很具体的可以帮助弟兄姐妹。那么在我们的圈子当中里面，我们常常用这个字灵修，这个是你看我常用的一个字。但是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灵修是一个困扰。很多人听牧师在讲灵修，但是怎么灵修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灵修，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灵修就是打开活泼的生命，或者打开每日活水，或者是看看那个什么每日灵粮。很多时候我们灵修的时候是打开圣经，想要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不太了解到底圣经在说什么。所以因此我们想要借用一些的工具书来帮助我们理解到底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引用这个祈祷本圣经啊，或者一些每日读经的诗意的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得到帮助。 OK，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往往变成是在查经，在寻求一些的知识，在满足我们知识的这个欲望在里面。那其实灵修不是应该这样子，当我们把灵修当成这样子的时候，会变成一种的负担。 OK， 负担，那么一种我们要履行的每日的这个责任，好像是如果没有做的话，会让我们有各种罪疚感在里面，甚至也都是我们一种错误的想法，把灵修有没有做灵修，有没有灵修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顺利一起来考虑。也就是说我灵修应该是百事顺利， OK， 如果没灵修的话，是不是导致我出门会跌倒或这样子，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理解。我们的灵修本身，我们知道说也不是提供一个我们精神上的一个寄托， OK， 灵修弟兄姐妹也是让我们可以开辟一个空间，是你和神可以在一起的地方，在那地方你可以跟神相遇，跟神这个什么建立更深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对灵修的这个了解，在灵修当中里面看到说，其实我们开辟一个空间在那边跟神跟自己来相遇。同时在灵修当中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是你过去没有发现的，发现你真正的那个我，甚至你会跟这位神有真正的更多的认识，甚至在灵修当中里面更确定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身份其实不是中华福音神学的老师，你身份是什么呢？就是你是神的儿女，神所宝贝。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你的真实身份，你不是哪一个公司的老板，你不是哪一个企业的那个这个业务人，你的真实身份本身就是你是神的儿女，那个是全世界最棒的身份。弟兄姐妹，原来身份本身是因为神把他爱放在你的身上，你是他爱的这个对象，这个是你和我的真正的身份。那么在这个灵修当中里面，其实我们应该对灵修一个更正确的一个理解，所以容许我跟大家谈到灵修的一些是与非的这个部分。那么灵修本身不是责任，弟兄姐妹，也不是义务，它基本上是爱的回应。你期待跟神在一起，如果你把它当作责任跟义务的话，你会越灵修 越有罪疚感，越灵修越觉得说这个是个压力，越灵修越觉得说这个是好像是一个让你跟上这些法利赛的一种作为。所以因此灵修弟兄姐妹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它基本上是个对神爱的回应。如果是一个对神爱的回应的话，你会享受那个灵修，如同你对跟你儿女的爱的关系，跟你太太爱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享受，那不是义务。弟兄姐妹，爱你太太爱你的女儿不是一个责任，是一个爱的一个回应。同时这个灵修本身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好像是从灵修当中里面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回馈，满足精神上或者是情绪上的满足，不是。很多时候看到说我们所要的是接情绪上的满足，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的是神。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颠倒这个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只要那种感觉舒服而忽略了最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得到神。 OK， 可以那个什么跟神相遇。那灵修本身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研讨，不是一种独白，不对，它也不是一种重复的程序。OK， 不是像我们每天早上就是读那些经文本身，那么就读那短短那一篇的所谓的每日灵粮的部分，不是这种重复性的一种程序。灵修本身应该是主动的 ，OK， 专心的追求跟神在一起的时间。灵修本身应该是你主动本身参与在当中，投入在这个当中。同时灵修弟兄姐妹也是种对跟神的一种对话，在那边体验神，经历神。同时灵修本身是种心灵跟信心的一种的操练， OK， 操练更多的在神面前的一种信心的学习。灵修本身是一种全能的一种的成长， OK， 同时灵修本身会发挥我们的这个创造力。所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灵修本身的一些的意义哈。那接着就跟大家来非常实际的，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OK， 做什么。那么盼望这7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灵修的生活。那么在灵修当中里面跟神相遇的那个大家所期待的那个时刻，跟神亲近的那个时刻，第一个跟大家理解的就是如同讲义上，我这次就把那个一些内容就把它放在那边，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慢下来，就是今晚上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要灵修的话当然要慢下来， OK， 慢下来。很多现代的信徒都活在一种紧急的节拍中，我们今天晚上讲很多这个部分，要快速的灵修，快速的吸收，事实上这只会产生反效果。这因我们已习惯了充满的形态，我们被快速囚禁了，我们更需要刻意的以慢速来释放自己。所以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慢下来，慢下来。等一下跟大家谈那个呼吸的操练，也本身也是帮助我们慢下来，慢下来。那么帮助我们静下来。Okay，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慢下来，没有办法静下来，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跟神那种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哈。因为我们在那里赶时间了，赶时间。那么爱的关系，如同跟大家稍早提到，爱的关系都需要时间的，不但要慢下来，同时要静下来，静下来。在下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提到静默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到底什么叫静默。在灵修的时候静下来是一个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你看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非常吵杂声响的这个环境，很多时候不单自己说话，听别人说话，让电视说话，更有无数说不出来的话。对，那么静下来的目的就是要将外界的杂音，那些使我们感官畅快的声音暂时放下，并专注在神面前静下来听神的话。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听神在那里对我们说话，也听到自己真正的心声。当我们太忙的时候听不到我们心里面的心声，很多时候我们会压抑那些我们不想听的那些心声，我们不想去面对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用忙来掩盖， OK， 忙来压抑这些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那这里很明显看到说现代人多喜欢运用他的理性，而太少用他们的心。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这个话，心里的情绪感受没有好好的这个得到这个宣泄。安静下来就是聆听被压抑的心声，并且就是听神对你的心说话的一个良机啊。好，不但要这个什么静下来， OK， 不但要刚才所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慢下来， OK， 同时要静下来，同时第三要敞开来， OK， 敞开来。那么当你慢下来的时候并安静在神面前，你就可以呼求他的灵在，呼求他的同在，并带着这个敞开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神。当你敞开的时候，你不会害怕面对自己的罪与疚，你也不会要害怕神的这个惩罚，你只管呼求他，敞开自己的心来面对神，以最初的爱心纯洁的心来投靠他，敞开。 OK， 但愿这次我们的这个讲座大家带着敞开的心，敞开心。那么就是我常常提醒我的学生， 不要做井底之蛙。我们的天空是更大的，更多的云彩可以看到的，更多星星可以看到的天空，不要只看到一小块的那个天空，一小块的那个星星的天空。所以不但要这个慢下来，要静下来，同时对神要敞开哈。当然我们知道说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怎么可以在神面前隐藏我们自己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愚昧的想法。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应当很诚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隐瞒这位神，神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到神面前来，我们应该很愿意的向他来敞开，没有掩饰的向这个神来敞开，不要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这个罪疚导致于我们害怕，不愿意敞开，便敞开。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就提到他把他心向神来敞开，敞开。当我们敞开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体会到他的接纳跟他的这个饶恕。好，这是第三件事情。那第四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请大家看一下，就读出来，读出来。那么灵修在这个看圣经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把它读出来。弟兄姐妹，读出来有几个很好的这个什么意义在里面哈。这里稍微跟大家列出几个它的这个效果哈。灵修时将圣经读出来可以有两个良好的效果。第一，我们可以听得清楚神的话语，把它读出来的话比较听到你要读的那个经文哈。第二，我们对圣经可以有一个概括的印象，因此我们要专注准确的读出来。对，读出来本身帮助我们专注哈。所以这个读出来有这个好处哈。所以那个什么在灵修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经文好好的读出来，读出来本身也帮助我们可以读的时候可以比较可以思想到我们所读的那个内容是什么。所以读出来是个好事哈。不但这样子，还要怎么诵读哈？诵读不但要读，同时要诵读，更要诵读哈。诵读神的话使我们更扎心，也使我们更有信念。Okay? 特别读到一些赞美诗哈及感恩的段落，诵读可以带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并生出盼望的心。你当你大声诵读的时候，看到说其实会带出比较深刻的这个感受。Okay? 在早期教会，他们在崇拜的时候都有一段时间是公开的诵读神的话语。很可惜这个部分已经很多教会里面失传。他们会读一段比较多的经文，在会众当中里面读一个比较长的经文。是诵读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灵修里面所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呢，第六件事什么，就存在心中。我想大家对这个道理应该 很熟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法门，就是将神的话藏在心中。那么如果神的话是神爱的表达的话，把它藏在我们心中，应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啊。那么同时看到说，因此我们学习默默的存记神的话语，默默的读，反复的在心中默念，都会加深我们对经文的印象及感受。Okay? 不只是知识上体会到那个经文的内容，但是可以感受那个经文的温度，感受了经文的生命力。如果神的话语每一句话是从来自于神的口，是神的呼出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在那边存在，把这个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全然可以吸收神话语所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养分。好，这个是存在心里面的这个意义啊。最后就是第七个部分，祷告。基本上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不宜做长时间的代求啊。那么应多赞美啊，感恩及请诉。你可以将读经所得的心得及感受告诉神，也可以将反省所得到的告诉神。你甚至可以停下来聆听一下神的回应啊。神不是要听我们说话，而是要与我们来对话。祷告基本上是跟神做对话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祷告的部分，会跟大家更多来做这个学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 灵修不是责任与义务，而是对神爱的回应。灵修不是功利主义的精神回馈，焦点乃是神自己。期盼每一天我们都能与主在爱中相遇。一会儿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爱中相遇》。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
钟老师的灵修神学，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